们确实要得不能坏的冠名，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阿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感谢你，感谢你的话语来到我们中间，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对我们所做的工，感谢这一刻，作为一个教会家庭，我们让你教导我们，让我们更理解保罗所写的话。你的圣灵在2000年前做的工，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在世界上生活。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我们继续我们的哥林多前书。标题是竭力奔跑为得神的奖赏。我们跳过了一些哥林多当中的章节，今天我们讲24到27。下周我们 Pastor Brad 会讲到中间的一些章节。你上一次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什么时候？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在过去的这一周，我冒着雨去跑步，四周非常安静。我跑了大约3公里才看到另一个慢跑者，当然也遇到了一个拉着狗绳在抱怨狗的主人。他们一边走一边说，赶快便便尿尿解决好，让我可以回家。你知道吗？我是为了你才出来的。当我的家里有狗的时候，这是男士的工作，去遛狗。我会说，哎，太好了，作为一个男士。当你走过秋季在雨中奔跑，接着进入冬季在雪中奔跑时，尤其是在那个些黑暗湿冷的日子里，你会问自己，我为什么要那么做？但到了春天，在5月份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阳光灿烂，气温大概20度，新的跑者纷纷出现，穿着新跑鞋、新 T 恤、新短裤，他们充满干劲的跳着步子，好像在宣告：世界，看我，我准备好跑了。然而到了初夏，人数开始减少。你必须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跑。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结尾，保罗聚焦在他的目标上，他用跑步与打拳的比喻来支持他在谈论偶像即偶像之物时所提出的论点。这段讨论从第8章开始，并延续到第10章。住在哥林多的人而言，跑步和打拳的比喻非常贴切，因为哥林多曾举办地峡运动会。地峡运动会是希腊4大运动会之一，运动会比赛距离哥林多大约14公里，其中包括赛跑、跳远、标枪、铁饼、拳击、摔跤、赛马和战车比赛，好像奥林匹克和卡尔加里牛仔节的合办一样盛大。每2年举办一次地峡运动会，这是一场结合宗教、体育与艺术盛大节庆，吸引着帝国各地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其名声其次于奥林匹亚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地峡运动会是献给海神波塞顿的，波塞顿同时也是地震与马匹之神。人们会向他献上公牲祭品，公牛、公羊和公马。当他被献上象征性一小部分祭物之后，剩下的就归百姓享用了。从根本上说， 这些比赛其实是一场宗教的庆祝节庆，也是让整个地中海沿岸各地的人聚集起来大肆狂欢烧烤的好借口。三天的盛宴，音乐与舞蹈，不难看出这些运动会很容易与祭过偶像的食物的议题扯上关系。保罗第一个重点是要为得神的奖赏而竭力奔跑，他引用了赛跑者上在竞技场上奔跑的形象，在一条400米的跑道上赛跑，就像这张图所呈现的一样。哥林多前书9:24，岂不知在赛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在赛跑中，所有选手都奋力奔跑，但只有一人得奖赏，这就是冠军。没有安慰奖，没有参与奖。保罗并不是要把基督徒的赛跑描绘成门徒之间的竞争，好像只有属灵超人才能胜出。他用这个比喻是为了强调专注的必要。你不能只是随随便便漫不经心的跑，却期待最后也能得到参与奖。仅仅起跑并不代表你就是赢家。第九章最后的经文里，保罗的核心劝勉只有一句话，那就是要竭力奔跑为得神的奖赏。然而光有美好的意愿是不够的，我们常常有好的出发点和意愿，但若停留在想法没有行动，终会失败。哥林多前书1章，我们读到保罗这样写，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所赐给你们的恩典，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与我们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如果保罗确信耶稣必坚固哥林多人到底，并使哥林多人新的身份得以稳固，并确信自己属于神，是神的子民，那么哥林多人为什么不轻松度日，轻松拿到这份奖赏？如今不正有许多基督徒也是这样的吗？哥林多前书26说道，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在高中时期，我们最小的女儿是一名长跑选手，她的教练也极力鼓励她参加竞走比赛。竞走是一项非常严格的比赛方式，需要专注自律，规则是必须随时保持一只脚接触地面，另一只脚的膝盖要始终伸直。有一次我女儿参加1500公尺竞走，在比赛接近尾声的时候，她遥遥领先，稳居第一。但问题是终点并没有标示得很清楚，当她看到看似终点的位置时就停下来，结果几位后面的选手超越，最后才发现她离真正的终点还差了5米就停下来。当时我的心为他跌落谷底，他的眼睛没有定睛在正确的终点线上。保罗劝勉我们要把眼目定睛在终点线上，因为这将决定我们怎么奔跑。只要我们一转头向旁边看，或是回头张望，或就会减慢速度，甚至会跌倒的危险。终点线使我们专注，并且使我们能够坚持下去。若我们眼目不定睛在终点线上，我们可以只跑了1周或1个月，偏离了赛道，被下一个新的冒险吸引走。作为威灵顿教会的弟兄们，我们彼此劝勉，为了得到神的奖赏而竭力奔跑。我们甚至一起阅读一本叫 Run to Win 的书。 周六的早上，我们一起和 Pastor Vin 一起读这本书。保罗全心专于一件事，他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保罗描绘了一个赛跑的人正转过弯，进入最后的直道赛道，直线赛道，他的眼睛紧紧注视着终点线，也就是那个目标，他全身前倾，伸出手拼命向着终点冲刺。二十六节，保罗换了比喻，他写道，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他不是漫无目的的乱跑的赛跑者，也不是那种没有受过训练乱挥拳总是打不到目标的拳击手，他不是对着空气挥拳，而是精准出拳，也为着得奖赏。那么问题来了，这奖赏是什么？他引出第二个重点，要为那不朽坏的冠冕而跑。在地下运动会上，得胜者所得到的奖赏是一个顶会坏的花冠，用枝松枝和枯萎的芹菜变成。说实话，这顶会冠对大多数人而言没什么强烈的动力，但是赢的人也会得到名声和金钱，他的名字会被刻在纪念碑和雕像上，但荣耀很快会被消失，几乎像芹菜一样枯萎。我没有发现我们今天多么快忘记那些体坛英雄，我们多快忘记上届奥运会谁赢得冠军，谁拿下了上一届史丹利杯。我需要思考，我们很快就会忘记这些，我们的学术成就，职场上的胜利也很快被淡忘，一切都是那么短暂，转瞬即逝。保罗写道，第二十五节，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他把运动会比赛中的冠军所得到的短暂荣耀与基督徒因着专心奔跑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定睛在耶稣身上而得到永恒与不能朽坏的冠冕做了强烈对比。这个夏天，我曾在新西敏威士去慢跑，我跑过几个公园，很高的温度，大概三十度，最后来到飞沙河边，在码头跑到尽头，在水深往家里跑。这问题是，最后一个公里是一段上坡路，沿着第三大道从飞沙河一直跑回我们六街的住处，这是我最后最艰辛的冲刺。老实说，我那时跑得不快，如果你把录像快转，你会发现我其实还是在向前跑。那一天天气真的很热，大约三十度，我本身身体状态不太好，当我奋力往上跑的时候，呼吸越来越急促，汗水直流，身体疼痛。我心里在想，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天气那么热，我那么累，没有人在看我，连我的妻子也不在，没有任何奖赏，也没有任何回报，我根本不需要这么做。我敢说，天使一定在看着我说，这人是怎么了？为什么要受这种苦跑上坡？谁叫他这么做的？所以我停下来了。但保罗说，他的眼目是定睛在那不能朽坏的冠冕上，他是在奔向天家，那是他的奖赏。那么这天上的赏赐包括什么呢？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与耶稣同在，这才是最大的奖赏。其次是身体的复活。 还有完全被改变成为基督的样式，与神的家人永远同住，以及他因忠心传扬基督福音而得到的奖赏。保罗不是在为永生而挣扎，不想靠自己的努力来赚取救恩，而是为因爱耶稣而活，更让更多人，不论来自社会哪一个角落，都因着信耶稣而得救。不论来自世界哪个角落的人，这就是跑步的目的，这就是奔跑的目的。它的重点是，如果运动员为了得一块很快会枯萎的冠冕，都愿意严格操练、刻苦训练，那么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岂不更应该竭力奔跑，去得那永不衰残、不能朽坏的冠冕呢？我们的末世决定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怎么看将来，会决定我们今天怎么活。在那次放弃半途停在山坡上的跑步之后的几周，我又去跑了一次，基本上跑的还是同样的路线，经过女王公园、格伦布鲁克山间公园，穿过市中心，沿着码头，最后爬上那段山坡，同样的距离，同样的山坡。但这一次，我的眼睛定睛在山坡上，我家的公寓。这一次，我的心态不一样，我很专注，也下定决心一定要跑回家。这次我甚至没有想过要停下来，因为我知道冰箱里有一份奖赏在等着我。结果我做到了，我得着了那份奖赏。那么我们是否正在为那永不朽坏的冠冕而奔跑呢？如果一个人被诊断出患有绝症，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通常会改变他的生活方式。如果他是基督耶稣的跟随者，他会把焦点放在与耶稣的关系上，放在与所爱之人的关系上，也会关注那些还不认识耶稣的人。他们会把焦点放在这些事上，凡是他们曾经看宝贵的，他们所建立的身份、地位、成就，以及辛苦得来财富，这些时候都不重要了，这些东西会渐渐淡去，他们会转而专注永恒的价值，他们永恒使命与价值。我们到底是不是为了要赢得那永不朽坏的冠冕奔跑呢？引出了第三个重点，如果我们为了那不能朽坏的冠冕而跑，就要以严格的操练来奔跑。节制指的是能控制自己，每一个想要得胜的运动员都必须在生命中有所可能影响比赛结果层面上操练节制，因为任何一个小小的习惯或嗜好都可能影响赛事的结果。他们要除去一切恶习、欲望、嗜好或分心的事，好叫自己能够表现卓越。保罗写道，凡教力真胜的诸事都有节制。对哥林多人来说，这个极有力的比喻，因为他们长久以来都被肉体欲望所辖制，追求地位、沉迷性欲、贪图饮食，这些欲望都可能让人失败。一世纪半后半，希腊哲学家艾比克泰德曾经对想在竞赛中的得胜的人说，你必须顺服严格的操练，遵守严格的饮食，放弃甜品蛋糕，在规定的时间接受训练，无论天气炎热或寒冷，你不能随心所欲的喝冷水，也不能随便喝酒，不要吃月饼，不要吃南瓜派，也不要喝奶茶，不要喝汽水。得胜需要自我节制和严格训练来 强健身心。参加比赛运动员必须立下奥林匹克誓言，在连续10个月中，我严格遵守训练的规定，节制也是能胜过自己欲望与情感的能力，是圣灵的果子。换句话说，圣灵与我们同在，他赐下的力量帮助我们操练自律。对哥林多教会来说，节制意味着要放弃淫乱，放弃社会地位上的骄傲和拜偶像。我们今天也面临着同样的试探，那我们是否应该感到灰心呢？保罗在下一章写道，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要记住，保罗在这里并不是说要靠超非凡的自制来换取救恩、赎罪或永生的盼望。他谈的是基督徒必须有的操练，好让我们能跑完这场属灵的赛程，领受那不能朽坏的冠冕。保罗所说的正是我们希伯来书12章1到3节读到，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受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保罗再说，别再为小事斤斤计较，彼此争吵，放下你的对感官享乐的沉迷，放下你们属世的骄傲和偶像崇拜吧，为了是你们的灵魂，也因着爱耶稣基督弟兄姐妹的关系，不要再参加偶像敬拜吧。我不是要你们在敬拜上收敛一点，宴席上收敛一点，而是要你们彻底杜绝与偶像暧昧，要为那摆在你们面前的喜悦而奔跑。27节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与那些胡乱挥拳的拳击手或漫无目的的跑步者不同，保罗是攻克己身。我今天说没有痛苦就没有收获。攻克己身原文是打得鼻青脸肿，另一种翻译，我把身体打得遍体鳞伤。保罗又说叫身服我，直译为我让身体完全受我控制。在我们这讲求安逸安全的时代听起来陌生，他要表达什么呢？保罗不是为了自虐而克制自己，而是为了使身体顺服，好使坚持下去，完成神给他的使命，把福音传给更多人。他不愿意属灵赛跑过程中崩溃。之前我举过我女儿竞走的例子，竞走会让臀部、膝部、脚踝承受很大的压力，这很是痛苦，稍一不慎就会从走路变成跑步。在比赛中，裁判会紧盯着每一步，3次不合格就会被判失去资格。保罗最不想的就是被取消资格，所以他写道，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句自己反被弃绝令人震惊。弃绝在原文中有不被认可，被证明为假货或者是经不起考验的意思。它原本是用在金属或钱币上，指那些因为未能通过检验而被淘汰拒收的。难道保罗会成为这样的假币吗？难道保罗在暗示他的悔改、受洗、蒙召做使徒、投身福音事工都不能保证他的永恒救恩吗？他是否正在为了得着认可而拼命工作？不是的。保罗 这里并不是在论救恩，而是在劝勉基督的门徒，他惧怕哥林多人跌倒，偏离赛道，被罪诱惑而去，以致失去天上的奖赏。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四到九节，保罗在确据与警戒之间保持着一种张力。在其他地方他也写到，腓立比书一章六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神必会在你们身上完成他的救恩工作，但要谨慎，不要陷入追求地位、放纵、感官享乐和拜偶像的属灵陷阱。他的提醒正是要纠正那些过于安逸自满并且滥用耶稣自由的信徒。他的一生远非轻松，在他的侍奉中他面对极大的阻力。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裸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劝解，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保罗忍受身心的艰辛，放弃安逸、富足和小小的享乐，只为了忠于他生命中最核心的目的，无论付出任何代价，都要推进福音的事工。他不愿意被弃绝，他同样也不愿意哥林多弟兄姐妹被弃绝。在冬天里奔跑并不容易，这需要操练与自律。你要面对自然的挑战，十一月的倾盆大雨，一月的冰雪、寒冷和狂风。但正是这个时刻，当你迎着恶劣的环境时，你往往会经历到最崇高的时刻。那些时刻，你能更深地进入奔跑的喜悦，也更真实地享受奔跑带来的奖赏。同样的，作为耶稣的门徒，奔跑属灵的赛程也并不容易，会有时候你要面对失望的大雨，要承受反对你之人的冷漠，还要顶着这个社会文化对神的抵挡所带来的逆风。但也正是在这些受苦的时候，你有机会看到神荣耀的光辉，经历他无限的恩典，更清楚明白他造你是谁，让你更清楚明白你为何而活，你真正的呼召与使命。你能跑到终点，得到那不朽坏的冠冕。昨天是一个很好的下午，我在奔跑的时候，18、17度，我看到阳光照在树叶上，很美，各种颜色的叶子，那是如此的美好，那是我们在世界上要奔跑的去的地方，如此的美好。在未来他有为我们预备更好的。敬拜他，真正的了解他，做他的儿女。如果你是基督的门徒，记住你是被神所认识的，这意味着你永远属于神。要记得耶稣为你所成就的事，他舍命好使他的义归算在你身上，他舍命好清洁你一切的罪，赦免你。他舍命好使你与神和好。 他使命好使你与因与他联合而有新的身份，你是他的儿女。既然你属于神，你也属于他的家，随着这个新的身份与归属，你同时也属于领受一个永恒的使命，去爱神爱人，并活出他为你预备的永恒旅程。因此要竭力奔跑去得胜，奔跑得那不朽坏的冠冕，奔跑带着严格的操练，奔跑要单单专注在神的奖赏上。正如海伦凯勒，他生的时候还很健康，后来不能看见不能听见，出生19个月以后，他同样跟着耶稣基督。他是第一个在又聋又哑的人在大学里毕业，在哈佛大学毕业。他是跟随着主耶稣基督。他写道，生命要么是一场勇敢的冒险，要么什么都不是。赞美主，他让我们到他面前，让我们一起去探索那场勇敢的冒险。我们知道他是谁，他对我们所有人的意义。我们要为了得神的奖赏而去奔跑。当我们来到主面前桌前，让我们敬拜耶稣，回想过去这一周我们是如何奔跑的，如何生活的。我们的言语在学校里、家里、工作、社区，是否带着耶稣的爱？当我们被刺痛被考验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否能显出耶稣的爱与福音的信息？我们的言行是否出于神爱我们的满意？我们是否带着操练与自律在奔跑，眼目定睛在那奖赏？你是否有很多诱惑，有很多分心？让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来到面前，纪念他为我们舍的身体、舍的命。我们是否得到为了要得到那不朽的冠冕，是否有需要改变的，好让我们能专注在终点线上？耶稣渴望我们领受属天的奖赏。或许你至今还未参加这场属灵的赛跑，你还没有参加，你心里会想自己错过了多少呢？有句中国的谚语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20年前，其次是现在。同样，参加这场比赛最好的时间就是现在，最好的时候就是现在。你进入这场赛跑方式就是将你的生命交给耶稣。告诉耶稣，我在这里，有太多事情在我生命中，我接受你来拯救我，来救赎我，来赐我新生命。我愿意与你一同奔跑这场赛程。耶稣，我接受你做我的生命的主宰。你用你的圣灵充满我，带我跑这场赛程。你创造我就是为了这场赛程。无论你是跟随主耶稣的，或者是现在刚刚决定跟随的。